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月15日华盛顿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对北京方面承诺要对北韩施加压力重返核会谈表示欣慰。星期五在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克里表示中方以最为强烈的口吻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乱，并且表示中方无论是在言辞上或是在行动上都是严肃认真的。中国是北韩唯一一个大国盟友，并且也是北韩贸易与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克里星期六离开北京之后将飞往印度尼西亚，印尼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在印度尼西亚，克里计划就气候变暖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玉琪一行2月14日星期五结束了对南京和上海两地的访问，以及和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的会谈。王玉琪在返回当天于台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各方瞩目的马习会及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什么场合、时间、情势下有可能会面这一问题，对媒体表示，在和中方于星期四晚间举行的闭门茶叙上，确实提到了马习会这一话题，但是中方明确表示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国际场合不适合。王玉琪同时表示，我方的态度是能够在 APEC 举行的两岸领导人相互的会议，但是张志军就表达他既有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不适合在 APEC。 目前在我们的评估是在 APEC 见面的可能性概率不高。在另外一方面，自从去年11月乌克兰反政府抗议游行示威开始以来，总共有243名抗议人士遭到逮捕。截止到星期六，乌克兰政府已经释放了所有的在押人士。乌克兰政府的这一举动是鉴于上个月通过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所有经由警方关押的抗议人士一律予以释放。不过只有在抗议人士停止占据政府办公大楼之后，官方才会撤销对抗议人士的刑事追究。反对派活动人士表示将停止在首都基辅一条通向公共场所的主要道路上设置路障，不过他们没有表示什么时候会离开由他们所占领的政府办公大楼。在另外一方面，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团体说，几天来在日内瓦与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这次和谈目前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反对派希望讨论组建过渡政府等事宜，这个过渡政府很可能会把阿萨德排除在外，而叙利亚政府说谈判的焦点必须是反恐斗争。叙利亚当局在谈及反政府力量时使用了恐怖分子一词。反对派发言人费萨星期五指责政府好战，叙利亚副外长费萨尔·梅格达德则表示反对派的谈判议程并不现实。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岛屿爪哇的克鲁德火山爆发，至少导致3人死亡，并且迫使至少10万人疏散。克鲁德火山星期四晚间爆发，把烟尘喷到上空30公里之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结束后表示，克鲁德火山毗邻地区目前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苏西洛总统说，我已经目前正在与灾区现场的东爪哇省长苏卡尔沃进行了谈话，我也派武装部队参谋长及全国警署总长下指示，军方和警方人员目前已经部署到当地援助灾民。严酷的冬天天气损害了美国工厂1月份的产出，汽车、家电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呈放缓迹象。美联储星期五的报告说，上个月的产出下降了0.8%，这是去年7月以来的首次下降，跌幅也是几年来最大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 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污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s so good. Morning. In the morning. Feels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 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 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 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 exciting 和 interesting， 它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它们都是表示它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We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 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这就清楚多了。Alexandra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苯粒子，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 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 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Andreas，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 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没错，可是玉文啊。
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 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下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 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 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 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Alexandra, 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 I N 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问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 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回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问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对中国承诺要对朝鲜施加压力重返核会谈表示欣慰。星期五，克里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表示，中国以强烈的口气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乱，并且表示中国在行动上还是言辞上都是严肃认真的。中国是朝鲜唯一一个大国盟友，也是朝鲜贸易与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朝鲜曾经多次试射导弹，还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到目前为止，朝鲜拒绝响应来自各方的要求，拒绝放弃核武器项目。克里星期六离开北京之后，飞往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是克里国务卿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毓淇星期五结束了对南京和上海两地的访问，以及和中国国务院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会谈。王毓淇返回台湾后，在台北发表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有关各方关注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什么条件下有可能会面的问题，向媒体表示，在和中国星期四晚间的会谈上的确提到了马习会的问题，但是中国大陆方面明确地表示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国际场合不适合。王毓淇说，目前没有其他的方案。此前中国官方一些学者曾经提到，或许可以经过博鳌论坛这样的场合来进行。自从去年11月乌克兰反政府抗议游行示威开始以来，一共有243名抗议人士被逮捕。到星期六，乌克兰政府已经释放了所有在押抗议的人士。乌克兰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由于上个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这项法令规定，所有经警方关押的抗议人士一律予有释放，但是抗议人士必须要停止占领政府办公楼，官方才会撤销对抗议人士的刑事追究。国务院发言人称，乌克兰政府做出的把所有抗议人士一律释放的决定是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步骤。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团体说，几天来在日内瓦与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和谈走进了死胡同。反对派希望讨论组建过渡政府的事宜，过渡政府很可能会把阿萨德总统排除在外，但是叙利亚政府说，谈判的焦点必须是反恐斗争。叙利亚政府在谈及反政府力量时使用了恐怖分子一词。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爪哇的克鲁德火山爆发，导致至少三人死亡，并且迫使至少10万人疏散。克鲁德火山星期四晚间爆发，烟尘喷到了空中30公里的高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后宣布，克鲁德火山的临近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向军队下了指令，让军队和警方帮助对当地的难民的救援。火山爆发把厚厚的火山灰倾倒在方圆500公里内的城镇和城市，导致学校和企业关闭，7个机场也被关闭。不过科学家认为，火山爆发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星期五，人们能感觉到几次较小的地震。严酷的冬季天气损害了美国工厂1月份的产出，汽车、家电和其他一些产品的生产放缓。美联储星期五的报告说，上个月的产出下降了 0.8%， 是自去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下降，降幅也是几年来最大的。消费者对经济未来的乐观情绪因为担心目前的经济局势而有所减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10号星期一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处事的态度和手法越趋强硬，在许多议题如领土、主权、军事、人权以及贸易方面经常有高分贝的言论和立场，这样的做法也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最近与日本之间互称对方是《哈利波特》一书当中的伏地魔，而几天前呢，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更将中国比喻为纳粹，呼吁中国国际社会呢不可忽视中国的扩张，以免造成未来的遗憾。中国这一只崛起的东方巨龙，似乎让其他国家感觉到是一只张牙舞爪的怪兽。到底纳粹、巨龙、伏地魔哪一个才是中国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是旅居美国的中国军事专家林长盛先生，欢迎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华府国际顾问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方先生的英文名字叫 Ross Feingold， 他通过 Skype 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首先我们要请林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先生是把中国暗喻为是纳粹，他还说在1938年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把这个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但是并没有阻止二战的爆发。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暗喻是否恰当呢？
这个暗喻呢，现在老实讲呢，别说中国人或其他人来看了，就是说菲律宾现在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比喻不恰当啊，这个也不恰当。说真话，阿基诺呢，大概是想批评中国，想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有一点口不择言啊。他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因为啥呢？纳粹啊，这个第二大战，他一个是不断的侵略啊，对外其他国家侵略；第二个呢是搞种族主义等等这等。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啊，中国老实讲，现在跟菲律宾的算是领海的一个争执啊。并不涉及到说好中国现在要侵略这个菲律宾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菲律宾以及南海的争执，其实这个领海线的划分呢，在国民党政府时候就划下来，并不是说49年之后啊，共产党还要谈话，
这是断线的问题
啊。就是说这个九段线，这你说跟菲律宾这个或者跟越南等等这呢，其实是中国现在的政府是继承前代政府啊。而在中国前代政府说设定这个领海线的时候，当时菲律宾还不是一个国家，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当时根本没有菲律宾，啊，说这根本不存在的说中国对什么侵略的事。所以说呢，他这个比喻不恰当。如果说的不好听话，用英说话，那阿基诺我认为他就脑子灌了水。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在马尼拉的方恩格先生哦。就是说您现在本人就在马尼拉，你们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在那边观察一下这个菲律宾的官员还有菲律宾民众呢，到底他的感觉如何，他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说阿基诺总统所说的话，他比喻中国是纳粹，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呢？对于菲律宾人民跟菲律宾官员他们的感觉怎么样，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方格先生。
是不是听不到？
不知道方恩格先生有没有听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哦？就是说，因为您现在人刚好就在菲律宾，所以就想请教您说，就您在现场的观察，菲律宾的官员还有菲律宾的民众对于阿基诺总统以纳粹来这个比喻中国您觉得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现在好像我们线路上面有点问题哦。
是。
没，那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再继续讨论。那我们再继续请问一下林先生，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他的这个背景主要就是这个九段线的问题哦，那当然您也提到说菲律宾当时还没有成立成为一个国家，不过现在菲律宾的确有这样子领海的纠纷的问题，那所以说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消除菲律宾有这种威胁的感觉呢？你觉得他们还是，
如果说这不存在一个威胁，你怎么去消除这个威胁？
是，
对不对？首先来讲，就是说我们当有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才想法怎么样去 解决点事。如果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啊，当然来讲，现在有些国家或有些人总是用那些政治的原因批评另外一国家，对不对？批评那国家，那么另一个被批评国家是不是啊？因为你批评了我，就要去消除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的事情，对不对？尤其像这个阿金呢，他这个比喻非常的不恰当。老二讲，这国际上很多也已经说你这个比喻根本就不，因为现在中国是可能有些话说的比较重，有些行为好像在外边看起来有些啊强硬等等，但是呢，这跟当年的希特勒搞侵略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不对？那么所以说你这个比喻啊，不仅说不能够有效地来阐述菲律宾啊对领海争持啊这个立场以及对中国的批评，反倒说给自己闹了一个下不来台这么情况。
不过我们看得出来，中国对附近的其他邻国啊，不止菲律宾，包括越南等等的，好像都有一些，他们都感觉到一些压力。所以这样的压力的，您觉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各国的相处的方式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消除这样子压力呢？
首先说感到压力，因为这个压力，老实讲呢，就是说你中国这么大的块头，啊，别说你已经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啊，军力建设也很快。就算你不发展，对旁边的小国也是很大的压力，啊，很大压力，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儿。尤其和中国，有一些争执的，在领土方面或等等啊，这情况。那么现在来讲，就是说呢，是不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啊，并不说是啊，你中国要完全要中国来担负这个责任，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讲，美国现在这么大，对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压力。那别的国家说你美国太强了，你应该解决。那美国是不是就要解决他这个问题？所以不是什么问题。所以现在问题看就是说，现在其实日本或讲菲律宾讲了很多。其实我们仔细看啊，这个中国和附近这些有争执，现在实际上就是几个国家，菲律宾、越南和日本，就是三个国家啊，就是三个国家，就并没有其他国家。尤其日本说中国怎么样，其实呢，老实讲，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历史，像中国老实讲，大概是除了这个蒙古人主政的元代之外，其实中国汉人呢，这个政权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从非常古就开始修长城，什么意思？很保守，防止别人。中国这个汉族人，中国人很缺乏这种开拓精神。我讲讲，老实讲，这是非常缺乏这个的。其实再看看日本，日本这国家，它最初是继承中国。
但是明天我先打断您，要日本的问题，我们待会儿来下一个问题，我们来做讨论。因为刚好现在我们那个方格先生已经连上线了，我们来请教他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就请教一下方格先生，就是说刚才有问题是。这个菲律宾总统啊，他把这个中国比喻成为纳粹啊，他认为说有这个领土的这个扩张的压力。那您现在人就在马尼拉，你们给我们介绍一下，说您的观察，这个菲律宾的官员跟菲律宾的人民对于他这样的发言感觉如何？那您自己本身认为他以纳粹来做比喻恰不恰当呢，方格先生？
其实这个菲律宾内政的争议很多，越党执政党之间问题很多，但是对。这个比喻，总统刚上国际新闻说这句话，拿到大家的肯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尤其是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在菲律宾华侨占总人口大概1%而已。但是最近几天啊，到处都看到“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的字眼，所以其实华人真的是已经融入这个社会。
那您认为说以纳粹来比喻中国现在的这个领海的纠纷啊，也造成了压力，你觉得用纳粹来比喻恰不恰当呢？
我跟林教授的看法也是一样啊，因为其实不是很最恰当的比喻，因为当时纳粹他们是因为周边国家不就是因为要领土，也是因为种族的问题哈。那中国是看领土，不是看种族。
好的，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听众已经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湖北的肖先生，肖先生您好，肖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想说一下，这个中国呢，既不是纳粹，也不是巨龙，更不是伏地魔，
那是什么？
中国现在很弱，刚刚起步， 在军事力量上好像并不强大，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总觉得有美国的支持，他们呢，好像总是和中国有些闹不清啊，说不清的纠葛，很多领土方面呢，说是他们的，中国呢，我个人感觉那应该是中国的领土，对不对？
嗯，好的，谢谢湖北的肖先生。
没有那么简单。
嗯，好的，谢谢湖北的肖先生。说到这里呢，我正好呢，这里有一份观众的留言是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就是我们报道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总统的言论之后呢，有一位名叫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位网友留言说，菲佣国窃取中国的岛礁，反过来说呢，是中国是纳粹，这世界还有公理吗？他说自以为有美国在后撑腰，狐假虎威。他说中国对非日越这样的流氓国家要坚决的应对。林先生，您能不能就这两位观众听众的留言给我们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呢，阿基诺形容中国是纳粹呢，大概是引起了中国很大部分的人的不满啊，因为这个比喻啊非常的不恰当啊，所以呢现在呢中国有很多人呢就会对阿基诺的这番评论啊，很有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呢，既然一个人说错了话，那其他人就有批评的权利，对不对？那么整个呢，就刚才他那个谁提出中国，刚才那个人提出，既不是纳粹，又不是伏地魔，又不是
巨龙，
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想啊，中国是很大，对不对？其实中国现在很大，中国经济好像发得快，其实中国有点虚胖，并没有肌肉并不多，实际像什么，我觉得中国更像一个河马，非常大，看起来挺可怕，实际上呢并没有多大的真实的力量。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这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刚才我听到那个菲律宾总统说中国是纳粹，当时希特勒侵略，他是扩张侵略他国土地杀犹太人，他属于纳粹。如果说菲律宾总统说中国是纳粹，他说菲律宾总统你必须向中国人道歉，你不道歉中国人必须抵制你菲律宾的热带水果，让你一个水果不让他进口到中国，中国人长点智慧，抵制菲律宾这个日货那个菲律宾那个水果。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想请人在菲律宾的方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如果中国要求道歉的话，您觉得菲律宾会做出道歉吗？
应该不会，要看最近香港也要菲律宾总统因为前几年那个人质案，要菲律宾总统向香港人民道歉。那中国加上中国要总统向中国人民道歉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嗯，好的。
那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一下方先生，就是说我们知道菲律宾他主要的这个担忧以及他总统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中国所宣称的九段线哦。那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官员也讲了，就是他认为说中国所谓这种历史固有疆域的这种宣称呢，其实是应该要来符合国际法上的法规才能够去宣称你的领土的。当然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员也已经反驳这样的说法了。那您认为说美国这样子很清楚的声明并且很清楚的介入的话，对于这未来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上，这些岛礁主权上的争议，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它提高到国际法的层次，然后到国际法庭来做解决呢？
在上礼拜美国助理国务卿 Benny Russell 他说得很清楚，美国不在领土争议会当选沾边的，但是他也说中国的行为是制造了不确定、不安全和不稳定，所以我觉得美国立场已经很说得很清楚。
嗯，好的。林先生，我们看到呢，最近呢，上个月呢，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官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打开了一场这种舌战啊。那么像在英国呢，英国的中国驻英的大使和日本驻英大使都纷纷上了电视去阐述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看到呢，在1月6号呢，日本驻英国大使林景一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旨在中国在过去的20年大幅的增加军费。 引发了东北亚的军事竞赛，挑起了地区的紧张气氛。他还说呢，他说东亚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寻求对话和遵守法治，还有另外一条是做伏地魔，把这个军备竞赛和挑起紧张的邪恶释放开来。那么您觉得中国和日本在周边的这个国家的眼中，哪一个更有威胁性呢？对他们来说，
那我们不能说人说什么，我们必须要看其的，就是说呢，这个国家的行为，对不对？国家行为，那么中国这个国家，对吧？包括现在共产党、以前国民党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出来，大概除了元朝之外，哎呀，因为蒙古人情况，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是很保守的、很内向的，啊，修长城，其实在春秋战国就修，不仅在北方修，还在南方云贵这边也修啊，就修长城，其实表现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呢，它这个它的性格真的。反过来讲，我们看看日本。日本在三国时代还向中国的北魏王朝曹操的进贡，当时他们连文化都没有，连文字都没有啊。可是到唐朝的时候，日本就开始侵略曹家，后来被唐朝和这个曹翔打败之后，过了几百年，到了明代又侵略，然后到了清末又侵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几乎把亚洲国家侵略了一个遍，啊。那么我们看看中国这历史吗？中国虽然块头很大，你看中国是不是把其他国亚洲国家侵略遍？这个历史只有日本有，啊，所以现在的其实，他还说现在这个亚洲这个历史到了关键口。其实呢，我觉得其实是如果日本只要说修改宪法，再度走向军国主义的话，那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啊。
我们还有几位观众在线上等待，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热线电话。首先是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主持人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菲律宾总统他这个阿基诺说的话呀，我看他是胡说八道，纯粹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呢？
这个一方面，其实中国在这个南海呀，只能是有保卫权利，在这有保卫的能力，在东海不占优势。他这是要我说的话，他这是安倍和这个阿基诺他们是合穿一条裤子，他们这是在共同的指责中国吧。好了，谢谢了。
好的，谢谢吉林的张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你好，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认为咱们中国今天是军国主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日本和德国是军国主义，今天我们中国是军国主义。我们中国对内进行镇压，军队和政府高度腐败，军费开支庞大，它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集权专制，维护既得利益者，维护中国五千年吃人文化。钓鱼岛、黄岩岛，给我们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跟共产党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有关系。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是我们不要吃地沟油，我们的孩子不要吃毒奶粉，我们不要再刷毒牙膏、毒奶粉、毒胶囊，再吃呼吸 PM2.5 的空气。我们中国的 GDP 只占世界 GDP 的10%，但是我们消耗的化石能源占50%。我们中国的空气是世界上最烂的空气、最脏的空气，属于是最污染最严重的空气。我们中国才是对世界和平民主有威胁的。当然，日本的安倍晋三也将日本引向军国之路。中国之路，但是日本是民主国、民主政府，看看老百姓限制权利能否？因为之前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它也是民主国家，希特勒掌权之后，他就把德国引向军国主义了。最重要的是，日本的人民那个限制是能够限制政府的权利，像美国那样，只要能把政府这个魔鬼、政府这个强盗，因为政府干的工作都是抢劫嘛，他又没为社会生产一个螺丝钉、一个草帽、一只皮鞋，是吧？他没有为社会生产什么，他政府干的工作和土匪干的工作一样，他就抢劫嘛。只要日本人民把日本安倍晋三政府的权力限制好了，日本就不会走向军国主义。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是无法限制中国政府的权力，中国政府一定会走法西斯的路，一定会走希特勒的路。
好
的，
谢谢您，
好，我发言完了，
谢谢您。那我就想针对这个高先生的问题啊，我就刚好引到我的下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在菲律宾现场的这个方恩格先生啊。我们知道说他刚才也讲了说， 中国、日本哦，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像军国主义的意识在崛起，但是在日本的话，它可以透过民主选举让人民去限制这样子的走向或做法，但是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做法。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阿基诺他在这个《纽约时报》访问当中，他就说了这一段话，他说他是呼吁中国，他说你可能孔武有力，但是并不代表你就是对的。我们知道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呢，有很多的外界国家都担心它很强大，像美国，连美国的游戏公司啊，一个叫异电美商的游戏公司，它推出一个热门游戏叫《战地风云》，里面有一个叫《中国崛起》啊，那它在《中国崛起》里面就似乎呈现了好像外界国家对这样的一种的担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游戏的预告片，然后我们来回来讨论一下。
箭卧薪尝胆，最后灭了吴国。这么多年来，给他们造玩具、鞋子，甚至他们的国旗，一边忍受他们的傲慢，一边等待时机。现在，时机终于到了，让他们见识我们民族的伟大。
是，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先生，我们看到说，连美国的游戏公司都似乎在说，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口吻，就是很符合现在中国所说的，例如说中国的崛起，然后对自己民族的自傲跟强大感觉到骄傲。所以为什么中国一方面这个肌肉在长壮的同时，他又很怕外面在说，外界在说他们在展现肌肉呢？您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方恩格先生？
其实中国最近这个行为，这个导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导致美国要加强它在这个海洋地区它的军事存在，所以中国其实要考虑这一点。然后，从公关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菲律宾总统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或日本驻英国或其他的国家，也接受访问，做出文章。那都导致对中国的选项负面的结果，所以中国也要考虑他最近这个周围会导致什么后果。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到底是聚荣还是纳粹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中国的军事专家林长盛先生，以及美国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录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 @VOA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腾讯微博账号是 @时事大家谈。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